我们先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我们的心真的是要时时刻刻的警醒，时时刻刻的向你敞开。与你连接，时时刻刻的从你那里领受你从天上要倾覆给我们的祝福，你对我们的引领，你对我们的光照，你给我们的力量，你给我们的保护，都必须是时时刻刻的。主啊，你叫我们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我们正是要存这样的心，与你同行。愿你悦纳我们，愿你兼顾我们。主啊，你也按照你自己所应许我们的，寻找就让我们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主啊，我们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们也知道别的什么。也都不值得我们去依靠，因为那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主啊，我们只有专心仰望依靠你，我们信，这变为我们的福气。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主，你借着你的仆人所启示给我们的话。主啊，这些写在2000年之前的话，如何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应用？主，你的灵是活的，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灵帮助我们。主，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得着那颗主你所喜悦的那颗谦卑的心。主啊，你知道我们人的本性就是骄傲的，你知道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无知狂妄的。主啊，我们从亚当带来的这一切，主啊，我们要在基督里被更新。主，我们再一次更新在你里面，向你的委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我们把自己交托你，愿你悦纳我们，愿你帮助我们。主啊，你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愿在你的真道上能够活出我们当有的样式。今天余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愿自始至终得蒙主的保守和赐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有软弱，主啊，我们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如果我们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再一次仰望主宝血厚厚的洁净。愿主得胜，愿那恶者蒙羞。感恩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对，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前书的第五章了。时间快啊，也快，慢也慢啊。这是我们彼得前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正好这个我们大概几次啊，就结束了。那么我们大概营会过后啊，我们就进入到新的内容了。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提议啊？这个我们新的内容呢，这个原本的计划就是直接进入到彼得后书。如果没有特别的变化，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彼得后书。如果是弟兄姊妹有什么提议啊，我们可以考虑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按照弟兄姊妹的需要和我们在灵里边的感动啊，我们看看这个新的经文，我们学习哪一个部分对我们的生命啊，对我们的引领更加宝贵。如果不然呢，我们就进入彼得后书。那么弟兄姊妹呢，也鼓励大家啊，这个回去做预习啊，或者做复习。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哈。那么这些经文呢，它是连着彼得前书第四章 当我们要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在方方面面，的应用原则，咱们。生命不等于救于人类这个生命的尊贵性，人类有自由选择的这个自由意志啊，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个自由的选择权给了我们。啊，我这里好像internet 比较弱哈，弟兄姊妹，我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卡？
有一点点，刚才现在好的。
好，我换一个，看一下啊，因为现在这个在升级，这个要叫我去用这个。把这个路由器升级，我还没去弄啊。这个现在这新的技术的东西越来越更新，这个老旧的东西就开始出现问题。好，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好一些吗？
正常。
啊，现在好啊，那咱们就继续。好，由于人啊被造的尊贵性，所以神把自由意志给我们。啊，所以我们就算是在基督的生命里，啊，我们也是有独立选择的，这个人有这个权利啊，所以我们立定心志，行在神的真理里，这就是我们的信的见证啊，这个仍然是由我们自己来做决定的，因为我们与神的爱啊。是一个互动的、有价值的、美好的爱的关系。那么，因为我们跟他是爱的关系，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信了，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嘛。啊，这个那个时候呢，也没有盼望了，因为盼望已经得到了嘛。啊，应许已经实现了。但是爱是永恒存在的，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有这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在永恒国度里边的时候，经过这几十年的操练啊，在对比的里面，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啊，认定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会在自由意志里边选择正确的。那个时候，神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称我们为义啊，使我们进入到永恒国度里面去。这是将来的奥秘啊，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哈、啊、所要知道的、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需要这一个，需要对付掉我们的旧肉体里边那些，错误的东西、软弱的东西啊，然后走向刚强，走向，基督的荣耀啊。那么这个操练的过程，是伴随着苦难的，啊，英文里边也叫做 growing pain 啊，正像我们，要学好。啊，要读书，要装备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得到的。到了第五章呢，继续这个话题啊，继续这个话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刚刚进入第五章啊，我们就先把第五章的经文呢先读过一遍啊，然后我们有了印象啊。这个知道第五章在讲什么啊？可能弟兄姊妹早也读过啊，但是呢，我们再读一遍啊，然后我们就加深印象，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彼得前书第五章，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好，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书信的结尾那么这一部分的经文呢，它不单单是彼得书信的结尾我们知道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三而一的神自己那么到了圣灵感动彼得写彼得前书，那么圣灵又感动教会，把彼得前书放在圣经将要结束整卷圣经66卷书。将要结束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在时间的轴线里边也是针对着比较成熟的基督徒那么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针对世界末后时代的神的教会和属神的儿女，因此这些吩咐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面对针对那些在末后时代这个在基督里一段时间的人，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这里说做长老的，彼得自己称自己做长老的，然后呢，就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然后呢，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这都是这么些的这个修饰词它是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然后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是这一段话那么弟兄姊妹，首先想一个问题，大家 这个都说话啊，因为这个被动的听呢很容易疲劳哈，大家都说话。这个做长老为什么在这里彼得他用做长老的，而不是做使徒的或者做先知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做牧者的啊，这里说做长老的呢？啊，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咱们在今天的这个教会的里面啊，现在教会历史，有一个教会的宗派叫长老会，啊，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是吧？或者曾经参加过啊，这个长老会。那么，在咱们华人的这个教会当中呢，台湾的长老会影响很大，对吧？最近对中国的教会影响也很大。那么那里所说的长老和这个长老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用的词是一样，啊，概念呢，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吻合的。那么大家也看到，现在呢，这个在澳大利亚啊，或者在很多地方世界，有这个末代使徒教会啊，这个就是摩门教哈。他们很多年轻人啊，穿着白衬衣、黑裤子，背个包啊，两个两个的到处走，去传他们的信息啊。那么这些人呢，通常都叫什么什么什么长老啊，哪怕他只有不到20岁啊，他也叫什么什么什么长老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说这个人的语言啊很有限啊，所以呢，就借用这个词来表达一个意思。那么大家认为啊，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彼得用长老来形容他自己，然后呢，又用这个词呢来形容和他同做长老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同做长老的人呢？在这里，这个长老他代表的是一种职分吗？啊，好像咱们今天的教会里边有一些教会啊，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啊，还有教师啊，还有这个各种的分工啊。那么是不是这里指的就是某一些教会传统里边啊，甚至于他们的章程里边所写的那个长老的职分呢？大家怎么想？
我感觉是，做基督里的门徒吧，就
做
是
基督里的门徒，
教会的头羊吧，牧羊人。
你看啊，感谢主啊，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啊。他后边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那么这里的年幼，单单指的是生理年龄的年幼吗？
不是的。
我觉得这里边啊，重点指的是信主的重生得救的年龄，
对，灵命，
啊，
灵
也
命，
就是说初信的，啊，初信的，
年幼的。
哎，因此这里所说的长老，并不一定指的是年龄上的老。啊，也不一定指的是，会众投票选举出来的那个职份上的长老，而是指的在基督的教会当中蒙神拣选造就时间比较长的人。正常情况下，信主时间长，他走在正路上，他的生命经过这样的造就，就应该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但在现实里边呢，不一定完全是这个样子，对吧？我们说过一个原则啊，就是有一些事情呢， 你有了也不一定行，但是你没有，基本上是不行的。啊，比方说读圣经是吧？你不读圣经，你不熟读圣经，你肯定不行。那么你读了圣经，熟读圣经，你也不一定行，对吧？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啊，这个有一些人虽然在教会里边很多年了，但是他的属灵的生命仍然很幼稚，对吧？这样的人有没有呢？也不少见，对吧？但是一个刚刚信主，他就很热心，看上去就很成熟，这个他能行吗？啊，基本上来说不行。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啊，叫做"拔苗助长"，对吧？生命的成长，它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对吧？你没有这个过程的沉淀，它就是无法产生这个结果。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给以色列人旷野操练40年。我们相信啊，这40年是能够把那一批在埃及地做奴隶430年的人训练成神的子民最短的时间。不经过这个时间，那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结果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这个时间是很关键的。那么这个时间里边，遵循着什么样的原则，也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加以足够的时间，就会达到它的结果。有时间路错了，那也达不到这个结果。路对了，时间短，也达不到这个结果。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被一些假象，给蒙蔽了，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啊，他刚刚信主，哎呀，就那么热心啊，就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这个觉得，你看这样热心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这个，愿主大用他，是吧？把教会的责任加在他身上。结果呢，我们就看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错估了，实际的状态。那这个对教会的损失很大，对他的损失很大，那么，这个非常容易就导致了这个身处其中的这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呢，也误认为自己好像可能很属灵了，也看不起这些，在基督里先做这个跟随基督之人的，那种情绪，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也不过就是如此嘛，我做的也不比他差嘛，那么这种骄傲的情绪呢，也就自然的就出来了，结果不但没有造就他，反而就把他压垮了，我们在教会的实际的这个信仰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少这样悲惨的例子，对吧？就是，生命不够成熟，承担了过于，他的生命所能承担的，这是无论各个方面，包括他自己啊，都错估了他自己的实际的生命的程度，被热心或者被心智给蒙蔽了，心智不等于成熟。啊，你有很坚定的心智啊，但这不等于成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就是使徒彼得自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我要被卖了，你们都要离开我，四散了。"彼得就说："主啊，这是不会发生的。我就是跟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主耶稣因为预言说， 他有3次不认主啊，彼得是山盟海誓的啊，这个咬牙跺脚的说不会的啊，结果真的啊，这个在鸡叫这个之前啊，彼得不认主。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我们看到啊，人的想法、人的评估、人的心智啊，都很好啊，但是不一定准确的。所以这里边彼得没有强调职分啊，像使徒啊，像什么东西啊，而是强调长老。那么这个强调长老的意思呢，我想圣灵借着彼得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就是生命需要过程。然后呢，就是做基督受苦见证的。那么这里边呢，也是他这个。用一个自身的见证呢来说明，这个他是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的啊，而且前面说受过苦的，也就是说你的受苦的时间足够的啊，完成式的已经完成了啊，就好像你读书对吧？这个3年啊或者4年啊，这个。把这个事完成了，你就学会了；你完不成，你就学不会，对吧？现在呢，人们总想走捷径，啊，这个最近听说马斯克，又这个真的生产出来了，没有方向盘、没有脚踏板的，这个全自动的，电动车啊。当然，这个是真假，现在还有待于因为刚刚有一些传媒啊，这个讲这个故事。那么就是现代的人呢，越来越求方便，越来越求快速啊，甚至于听说马斯克前好久了啊，就要把这个芯片植入人的脑袋里边去。啊，直接跟人的大脑的中枢神经进行连接，因此呢，我们不需要透过学习、重复记忆，然后呢才获得信息，而是透过这个植入的芯片，直接把信息输入到我们的大脑里边去。我不知道将来有一天医学上会不会发明一种东西啊？就是不用通过吃饭，啊，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细胞里边所需要的所有的营养就供应进去，甚至于呢，发明一种东西不需要新陈代谢了，那么里边的这些物质啊，它会用不坏，是吧？它老在用，循环用，哈哈，那么这就更有意思了，对吗？这是人的愿望。那么，为什么人要有这种愿望呢？比方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像马斯克投资做这个无人驾驶汽车，是吧？简单来讲，就是想减少麻烦啊，因为开车很麻烦啊，所以所谓的求方便啊，就是减少我们做某件事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啊，不用付那个代价了，所以你也不用，去学交通规则，也不用再去考试拿驾照了，那开车也不需要劳累了，输入地址，躺里边睡觉行了，他直接就把你送到了。那么，这样的社会呢，啊，人们在这个社会里边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吗？不会，使用这种。自动驾驶车的人，什么都会自动的啊，到了最后呢，人就变成废物了。所以，圣经这个神启示的信息给我们啊，上帝不是要叫我们做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都不需要劳动啊，什么都不需要付代价啊，这个天天就这样吃喝等死过日子这种。神不是要我们这样的，所以使徒保罗啊，彼得啊，在这里说，我 这个做长老的。那么就是我在信仰的里面是先走一步的啊。以色列这个长老的这个观念呢，是从以色列的传统里边来的啊。在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啊，这个在旷野里边，然后呢，这40年当中，并没有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建立政治的体系。虽然后来摩西的岳父给摩西出了个主意啊，让他立百夫长、千夫长、50夫长啊。这个来帮助摩西来管理，但是呢，那并不是一个后来像君王啊这个政治体系那么一个严谨的集权的管理体系。那么后来约书亚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得了土地以后呢，也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政府。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主要的管理系统啊，就是以祭司来教导啊，来赎罪，对吧？把这个耶和华的律法教导百姓，立位人啊负起这个责任。然后呢，他们自己知道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以后，就彼此尊重，彼此相爱，按照神的律法来各自生活。那么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因为他毕竟要出问题嘛，那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呢？就是以耶和华的律法为标准，然后呢，以长老啊，其实我曾经去看过这个云南啊，他们苗族的山寨啊，它里边就是使用的这个一个山寨啊，那么这里边有一个这个寨主啊。这个他们叫头人啊，他们有个头人，那么这个头人呢，就有一点像这个长老，知道吧？他需要负起一个特殊的责任啊，来管理。他没有行政的这个实际的行政的头衔和权力啊，他只是众人啊所望，这个众人所归啊，就是信任他。年龄通常是比较成熟的，啊，要经过相当之严格的训练，最后呢，来立他做头人，啊，他就等于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中的长老，或者部落里边的酋长，啊，是这种的这个观念啊，所以当彼得他以自己是长老来自称。那么他重点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基督里的时间，被操练的过程已经足够长，因为不可能有人比他再长了啊，因为他是主耶稣开始出来呼召门徒的第一批门徒，是吧？所以初期教会是圣灵借着这一批使徒来建立的。那么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起来讲到的就是彼得，是吧？教会一建立，就是彼得他们这帮人，就是彼得的第，就是教会的第一批，主的门徒。所以呢，他可以说在当时的教会里边是最信仰的这个资格最老的。所以呢，他把自己称为是长老啊，就是他的生命在基督的真道里头，被造就的时间相当长的人，相对而言啊，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被称为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那么前边已经讲了，这个受苦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脱去情欲，肉体情欲的败坏。与基督的性情有份啊，彼得后书里边就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神的大能，神的神能啊，这个 divine power 啊，能够帮助，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实现这个目的。 别的不没有可能啊。那么经过了这个苦难以后，要同享后来要显现之荣耀的。那么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就是脱去肉体情欲的败坏，这个得到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对吧？然后同享这个荣耀是跟谁同享呢？是跟基督同享，也跟走同样属灵道路的人，最后的结局。所以基督神已经把他称为至高，他得了他受苦之后要得的荣耀，是吧？那么使徒彼得他也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也必与他同得荣耀。使徒保罗也说过同样的话，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彼得他借着说自己做长老啊，然后做基督受苦之见证。啊，这个长老就是他的信仰的道路走得远，那么这条道路是什么道路呢？就是与基督同受苦，为基督受苦啊，做基督徒来受苦，就是脱离肉体情欲来的败坏啊，这个得着与基督性情有份的那种生命的操练啊，经过这个过程，那么最后呢，就可以与在同样过程当中最后一同来，这个在主显现的时候啊，这个主判断审判的时候，可以在那里与基督与众圣徒同得荣耀。然后呢，就是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那么这里呢，这个长老啊，所强调的就不单单是信仰的成熟，而是被大家认可了、接受了，可以被冠以这种头衔的人。然后呢，就务要像一个牧者一样啊，来牧养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那么这里就换了一个描述的场景啊。这个长老，长老就是指的一群人当中啊，生命比较成熟，能承担责任的人。那么他立刻换了一个，这个用游牧民族的这种牧羊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这个长老他的职责啊，或者功能。那么，当主，当年啊，把这个彼得叫到身边啊，然后把这个牧养教会责任托付彼得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时候呢，彼得的心目当中还清晰的记得主曾经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啊，然后主就把牧养群羊的工作这个使命啊，托付给彼得。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他认主，啊，主耶稣三次问：“你爱我吗？”然后呢，三次把主的羊托付彼得。其实从主这个预言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到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到主三次托付，其实时间都很短的。这表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主托付的对象啊，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照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中间呢，不到10天的时间，对吧？这个时间是很短的。那么，这么短的时间，彼得有多么大的变化呢？啊，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啊，虽然人是不完美的，但是主仍然把这个完美的使命责任 完全托付在这些相对还不够完美的他的仆人的身上，差不多就可以了啊。追求完美是不可能的啊。就算彼得后来啊，他到安提阿的时候，保罗还当面指责他，是吧？他还是有软弱的，是吧？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牧养群羊的这些承担牧养责任的人，他需要一个相对的成熟，真理上相对的，这个理解的更深啊。然后呢，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牧者做牧养职分的这些人本身，他首先要被牧养，首先主耶稣才是真正大牧者，对吗？他首先知道如何跟随基督，啊，然后呢，他再去带领众人一同和他，来跟随，真正的大牧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与其说这些说你牧养群羊的这些牧者啊，倒不如说他们是带领群羊跟随基督的头羊，啊，那么当然了，当这个圣经啊。这个用勿要牧养群羊啊，当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啊，这个你牧养我的羊，当主耶稣这样托付彼得，把这个牧者的责任，这个形象啊，这个心智托付给这一些来照管神的百姓、神的教会的这些这个他所拣选的这些人呢？重点的啊，不是说他们跟这个众人啊成了牧者和羊的这种生命不同的关系。No，他强调的不是这个，而是强调的像牧者那样的人的对群羊的那种责任和心智，对吧？你去好好的去牧养，要爱护。当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对吧？他说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按着名字叫他们，然后呢，就在叫出自己的羊，他就在前边走，对吧？那么这些形象呢，都是我们看到啊，牧者他是如何的爱自己的羊。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呢？为羊舍命。”当然，这个一个。牧人啊，就是牧的真正是动物的羊的时候，他不会为羊舍命的，因为那个羊是不值得他去舍命的，那个价值是不对等的。所以主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是指的主耶稣愿意为他所爱的人去舍命，而主耶稣真的是为他的人舍了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知道啊，主耶稣我们的神当然不是没有智慧的。是吧？我们的天父也当然不是没有智慧的，我们的天父会让他的儿子去为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去牺牲自己吗？当然不会，对吧？一个农场主啊，会让他的儿子为他的羊去死吗？当然不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虽然圣经用这样的比喻，但是其实。神也让我们知道，人类是值得耶稣基督为我们去死的，对吧？神在我们身上要得到的这个产业啊，正像使徒保罗说的啊，是何等的丰盛啊！神在基督里啊，在圣徒当中所得的这个基业啊，产业是何等的丰盛。所以，我们。既不骄傲，高看我们的生命，同时呢，我们也绝不这个，怎么说呢？贬低我们自己的生命，对吧？所以把自己看成畜生，啊，这个贬低我们的生命，不行。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是基督宝血赎回的人。我们是，值得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回的人。你说我不值啊，我不值，对吧？我怎么配啊？ 你谦卑可以，但是你不能真的认为你不值。那真的你不认为我们不值的话，那我们就等于说嫉妒你这个傻瓜，对吧？你为一堆垃圾来去死自己，那么死的不值吗？那基督不就成了做的一个没有价值的事情了吗？那么，所以从这个关系里边呢，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尊贵的，因此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尊贵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尊重任何一个人类的生命的尊贵，这就是我们彼此尊重的基础。我们看不起任何一个人。就等于我们看不起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牺牲自己的行为，因为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的主耶稣、上帝的儿子为他去牺牲自己。既然他的生命已经尊贵到这种地步，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尊重人的生命呢？所以从这一些关系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神的这个儿女成为一个神的，家里边的这个属天国的子民，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在真理上真的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懂得如何的彼此尊重了。所以在这里啊，说你们这些先领受真理的生命，已经先经历了受苦的这个造就了。对吧？然后呢，就要承担一个责任。生命成熟的标志就是承担责任。那么承担责任是什么呢？就像这个一个牧人照看羊群一样的，要有这样的心啊，有这样的原则来照看那些属神的人。那么这里边就包括着什么呢？你看一个牧者啊。他爱自己的群羊，对吧？知道每一个羊的名字，也就是说，知道他们每一个这个真实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叫出自己的群羊来牧养他们，牧养就是供应他们啊，领他们到有草的地方啊，正像大卫啊他所描述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吧？他把我领到青草地上，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就是一个牧者要做的事儿。他需要知道草在哪里，水在哪里，是吧？然后呢，他在前面走，他知道这个路能不能走过去，是吧？所以有什么危险，他经历。那么同时呢，也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是吧？这个野兽来了啊，他要在前面去抵挡。然后呢，这个他还需要亮着羊群啊，能够跟得上的速度来走啊。这个时候，羊是怀孕的母羊啊，还是带崽子的小羊啊，带羔子的小羊？那么他们走的速度、走的程度怎么样啊？是不是有老羊啊？这时候呢，牧者都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群羊的情况。啊，这个羊和羊之间产生了矛盾啊，那怎么办？牧者在这中间呢，他要承担起这个牧者的责任。那么，之所以用牧者不用农夫啊，因为农夫种地，照管田地啊，那里边是这个没有感情的啊。你种地，你不需要知道哪一棵菜叫什么名字，那么给它起个名字，你没必要。是吧？你爱护它，它也不知道，是吧？但是羊知道，啊，这是一种有知觉的、有情感的，所以羊呢也认识自己的主人，啊，菜不会认识你的，对吧？草也不认识你，但是羊会认识，而且它听你的声音，啊，它不听陌生人的声音，啊，因为没有信任，羊会跑掉，对吧？所以这一个互动的关系。啊，这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段啊，重点要表达的意思。好，弟兄姊妹，时间啊已经到了11点，我们就先准备休息一下啊。